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听《基督山恩仇记》来到第八集的故事了。我们会听到爱德蒙回到故乡马赛，从卡德鲁斯那儿听到了一切的真相与所有人的现况，他最先要展开的是报答恩人的行动了。而爱德蒙仍然是乔装打扮成各种不同的身份，没有让人发现他是谁，而他要报答的对象就是以前的莱尔船长，感谢他的赏识与重用，还有当他在狱中父亲过世的时候出钱出力为他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为父亲办完丧事。报答行动爱德蒙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对正在面临困境的莱尔来说简直是天外降下的奇迹呢。来听今天的故事。基督山恩仇记第八集，暗中报恩。这一天，马赛市长的办公室出现了一位穿着非常得体，年纪大概30多岁的英国人。
你好，我是代表罗马英法银行的行员，我想要向您询问有关莱尔父子公司他们的近况。
哎呀，关于这个啊，可能你得去问问典狱长卫里啊，他比较知道状况。哎，我马上叫他过来啊。
过了不久，典狱长卫里果然到了。卫里对这位英国人说，
我放了20万在莱尔父子公司啊，我真的很担心啊，因为啊，听说他就快倒闭了，我的钱啊恐怕是拿不回来了吧。
这个英国人银行代表说，
我在罗马受教育，教我的是一位长老，不过他有一天突然就失踪了，听说是被关进了达芬堡，他的名字叫做法利亚，您是不是能够告诉我一些有关于他在达芬堡狱中的状况？如果您愿意告诉我，那我很愿意为您接收这个莱尔父子公司所有的债务，您的20万元我会还给您的。
这么好的交换条件，典狱长卫里马上答应接受，然后这位银行代表就顺利地看到有关法利亚长老所有的档案与资料，当然他也把握了机会偷偷地翻阅有关爱德蒙的资料与档案。而卫里这位典狱长为了能够让这位银行代表安心地翻阅档案文件，自己刻意地坐到角落去看报，完全不打扰他。这位英国人银行代表从档案中了解了爱德蒙原来从头到尾都被这位维勒福检察官给设计操控，所以完全不得翻身。他偷偷地将当时那封最关键的告密信折了起来，收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再把所有的档案都收拾好，然后说，
谢谢你典狱长，我想了解的已经全部都看到了，现在我就来开一张证书，让我把钱全部付给你吧。
几天之后，埃及王号沉船的消息传回到马赛港，而就在这时候，这位英国人的银行代表就出现在莱尔船长的面前。
你好，莱尔先生，我所代表的银行先后接收了当时是您签字的这个期票，总共有28万法郎。因为您过去的信用非常好， 我们想到你只是现在非常不幸遭到了沉船的打击，因此呢，我们愿意延后三个月再来向你收款啊。
啊，真的吗？啊，谢谢你啊。
对当时的莱尔来说，真的是绝境逢生。只是当时商场还是非常的残酷，大家还是不看好莱尔公司，认为他们倒闭是随时的事情。所以即使以前信用非常好，现在却没有任何人肯愿意伸出援手帮助。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莱尔公司还是没办法筹到任何的钱来还款。在指定要付款的那天上午，莱尔船长知道一切都没有希望了，于是就向家人交代了后事，一个人锁在房里准备以死明志。而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送信来了。莱尔的女儿朱莉接到了信，信上写着要她立刻前往米兰巷15号去取一个红色的钱袋，而这个地址就是以前爱德蒙所住的地方。信上的署名人竟然写着水手辛巴达，其实这个人就是爱德蒙。为了要抢救父亲，抢救公司，女儿朱莉没有办法再多想什么，立刻赶到了信上所说的地址，果然拿到了红色的钱袋，然后赶回家交到父亲的手中。莱尔接到了钱袋大为震惊，因为这个红色钱袋原本就是他自己的。而打开了钱袋之后，莱尔更是惊讶地大叫：
天哪，这是一张28万法郎的期票，而且票期都已经签收了。
就在这时候，女儿朱莉又听到了另一个消息：爸爸，爸爸，你知道吗？我听到他们说埃及王号就要进港了。
什么？埃及王号不是沉船了吗？啊，你说什么？
奇迹真的是一件一件而来，莱尔手中的钱袋和期票就在眼前。而当他赶到码头的时候，众多人群正在亲眼目睹和埃及王号长得一模一样的船正在缓缓靠岸呢，甚至船上的船长跟水手都还是原来的那些人哦。莱尔高兴得老泪纵横。而马赛港外的一艘游艇上，那位乔装成长老、银行代表还有水手辛巴达的人正自言自语地说：
谢谢你，我的恩人莱尔船长，我已经报答你了，而现在该是我出发去让恶人尝到后果的时候了。
时间来到西元1838年，春天的巴黎有两个出身上流社会的青年艾尔和费南，他们一起到罗马去参观狂欢节。趁着有空的时候，艾尔跑到那不勒斯去，而费南则是在当时一个船家的安排下来到了基督山岛去打猎。而在这里他遇见了自称水手辛巴达的人。费南接受了辛巴达的邀请，在一个山洞中一起吃晚餐。只不过很奇怪的是，费南被要求必须用布条遮住双眼，然后才被带进到这个山洞。进到山洞才被取下了眼上的布条。他看到整个山洞摆设非常的豪华奢侈，费南非常的惊讶。而这位自称水手辛巴达的人说：
不好意思啊，刚刚这样蒙起你的眼睛真的是很没有礼貌， 但是为了不让太多人公开这个岩洞的秘密，我不得不这么失礼蒙起你的眼睛。不过现在就要补偿你了，这里有最美好的食物，还有最舒服的床铺，你都可以享受。
果然，费南看到餐桌上都是山珍海味，甚至盛装这些食物的器具都是银制的或者是高级瓷器。费南几乎觉得这是一场梦，不由得觉得就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可能是从仙境来的精灵吧。这个礼拜《基督山恩仇记》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而明天是我们的绘本时间，记得来听绘本故事了。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